好，我们今天要证道的题目是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7章46节。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好吗？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何等的感恩，因为今天是荣耀的节日，今天是复活节，你的独生爱子复活的日子，我们来庆贺。我们今天不悲伤，我们今天充满了喜乐与平安，因为你的儿子复活了。我们祈求你的灵能够接下来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今天复活节的时候用你的话语来印证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件何等荣美的事情，而他的复活更是成为我们初熟的果子，将我们带到荣耀的天家。我们谢谢你，求你的灵引导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今天是2023年复活节啊，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讲一个复活节，在讲一个主题，就叫做十架七言。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十架七言，就是主不知道，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七句话，好吗？哪七句话大家知道吗？我考考大家，第一句话是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哈，主耶稣对他的仇敌向天父祈求，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晓得。”他赦免仇敌是他第一句话。主耶稣的第二句在十字架上的话是什么呢？是对一个强盗说的然后他对一个同定十字架的强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这是路加福音第23章43节哈。第三句话是对他的母亲说的还有他的门徒，约翰福音19章26到27节主耶稣把他的母亲托付给他的门徒谁啊？约翰，对不对？然后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又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非常的感动人的一个场面。第四句话，马太福音27章46节，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五句话，约翰福音19章28节，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发出一个非常痛苦的呻吟：我渴了。以后我们来分享这句话。第六句话是约翰福音19章30节，主耶稣说：成了。什么成了知道吗？救恩成了。第七句话也是十架七言当中最感人的一句话，路加福音23章46节，主耶稣对他的一生的顺服的服侍做了一个总结，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我不知道你们听了这七句话有什么感受没有，其实这七句话意味深长，代表了主耶稣在地上的整个的事工，而且概括了主耶稣在地上的一生的道路，明白吗？所以我盼望每一次的复活节可以讲这个十架七言，然后让主耶稣的生命能够进到我们里面。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十架七言是第四言，哪一句啊？记得吗？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哈？你们知道吗？有人认为这是圣经当中最令人震撼的一节经文，知道为什么吗？其实这样讲一点不为过，因为当你知道这句话说话的人是谁，他的真实的身份是什么，当你知道这个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独生爱子的时候，当你知道其实他自己就是上帝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惊愕，简直觉得不可思议。你说等一下，神离弃神了，这是不是啊？好像那个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逻辑思维上不可思议的哈。其实这个，其实马丁路德，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马丁路德这个人，就是以前的宗教改革家，他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一次马丁路德在他在那个灵修的时候，默想的时候，他一个人在那发呆，你像看这个马丁路德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一个人发呆发了好几个小时呆，然后他不吃不喝，面无表情，陷入沉思，因为他就在想这些经文。最后他站起身来，喃喃自语地说：神被神离弃了，这实在不能让人理解。所以这我们今天要分享这段经文，其实是这个整个圣经里面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一段经文哈。那么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在惊讶之余我们应该知道这节经文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它表达了基督教的核心思想以至于有人称这句话叫什么知道吗？叫做十架救赎中的十架救赎道理，明白吗？十架救赎中的十架救赎道理。好，那么基督教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你们都读过神学是吧？好，那现在我们就进入这个十架七言的第四句话，来看究竟是什么。我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让你透过 字句透过当时的场景能够进入主耶稣的心，让他看到这个十字架的救赎的核心和上帝恩典的奇妙。好，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今天要分享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7章45到46节，请听神的话语。从正午到深初，遍地都黑暗了，约在深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达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我们就读到这里哈。这两节经文其实很短，但是呢，其实这两节经文的含义很深哈。这两节经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出四层含义啊？谁读出四层含义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其实是主耶稣在十字架十字架上的一个呼声啊，一个呼声。这个呼声有四层含义。第一个，它是痛苦的呼声。第二个，它是罪人的呼声；第三个，它是救主的呼声；第四个，它是天父的呼声。啊，所以痛苦的呼声、罪人的呼声、救主的呼声、天父的呼声。那么，通过这个呼声的四层含义，我们可以深切的体会到神的恩典有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啊！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通过这四层呼声，我们一起来看，那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十字架期间的第四句话。首先我们读到这两节经文，我们首先体会到的是痛苦的呼声。我不知道你们读了以后有没有那种痛苦的感觉，有吗？有没有痛苦的感觉哈？你看当时这里提到一个时间，当时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是约在什么申初。你们知道申初是什么？申初其实中国人算时间的这个方法哈。当时和合本是在大概100年以前翻译的，所以用当时的这个时间的计算，申初就是下午3点钟啊。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上午9点钟被钉十字架，到下午3点钟一共经历了6个小时的折磨啊，他整整被挂在十字架上6个小时。那么在这个6个小时当中，主耶稣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难以置信的肉体的痛苦，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曾经有一个医生啊，一个基督徒他就去证明，他就去研究这个十字架上的痛苦。他发现其实十字架是世界上最残忍的酷刑，因为这个十字架其实你们不知道是起源于波斯帝国一种非常古老的刑法，就把人挂在十字架上。但是你们知道吗，在罗马帝国实行十字架酷刑的时候，它比波斯人的十字架更厉害，因为罗马人经过调整位置，就把这个十字架能够让挂在上面的人达到一种最痛苦的极致的这种感受。你别看他调整了那个位置啊，调整了位置以后啊，不得了，你会痛苦致死，大家明白吗？所以挂在十字架上，罗马公民是不会挂在十字架上的，因为顶多砍头，因为十字架太痛苦了，只有那些奴隶、那些政治犯会被挂在十字架上哈。而且这个时候是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最最痛苦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他说完这句话不久，他就气就断了。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马太福音27章50节。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所以请问耶稣是在什么时候说出这个十字架期间的第四句话的？是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即将要离世的时候，即将痛苦致死的时候说出这句话，对不对？所以你们回去看这段经文，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耶稣这样说话哈。第一个，你看他是怎么说话的，他大声喊叫。为什么大声喊叫？实在痛苦至极啊，对不对？第二个，你会发现他用什么样的话来说的？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要离弃我？我跟大家说，你仔细去读圣经，你会发现圣经上从来没有过耶稣质问天父的话，这是唯一一次，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然后他就死了。为什么他用强烈语气的反问句问天父？因为他痛苦至极，是不是？作为人来说，他已经奄奄一息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语调的大声，语气的强烈，整整6个小时的折磨，是不是代表着、表明着这个是一个痛苦的呼声，对不对？是不是？那么只是肉体的痛苦吗？我告诉大家，绝对不是。主耶稣那个时候还经历了灵魂的痛苦，灵里心灵的痛苦啊。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对圣经很熟，你就知道了。我们刚才读的这句话，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其实是出自于旧约的，有些知道吗？出自旧约哪一节经文知道吗？出自旧约，刚才我们读过的诗篇22篇第1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们知道诗篇22篇是一个什么诗篇吗？ 是一个在极度的痛苦当中啊，是大卫的诗篇哈，是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的祷告诗啊。如果你想了解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所经历的这种心灵的痛苦，你要去读这个诗篇，我给大家讲一讲哈，然后你就可以明白了。诗篇二十二篇的第一到第二节，这个诗人向神不断的呼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声音？我的神，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这个诗人在拼命的祈求神，他在极度的痛苦中。然后你看六到八节，诗人描述了他被仇敌嘲笑受屈辱的时候的那种心灵的痛苦啊。他说我是虫，我是虫子，我不是人，我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仇敌的嘲笑是个心灵痛苦，对不对？不止肉体的痛苦。然后到十二到十三节，这个诗人继续描述他被仇敌围困的内心的惊恐。他说，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地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像那个吼叫的狮子。然后到十四到十五节，他又描写了他整个人软弱无力的这种感受。他说，我如水被倒出，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牙床上。我后面就不读了，后面还有很多。所以你们可以从这个诗篇第二十二篇可以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到底受了什么痛苦啊？他肉体极度痛苦，然后他的心灵是不是也极度受煎熬，对不对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听了以后你会有什么感受吗？这位主耶稣为什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难道不是因为你，不是因为我？但是我跟大家说，这还不能够足以表达耶稣基督的痛苦。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其实是地狱的感受，我把它称之为叫地狱的痛苦。为什么这样说啊？我问大家，地狱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有人说地狱是个牛鬼蛇神的地方，这个不对哈。地狱是一个，按照圣经，地狱是一个被烈火焚烧的地方，对对不对？那个地方的烈火是不灭的。但是别忘了，还有一个描述，圣经告诉我们，地狱是一个完全黑暗，在神的国外面与神隔绝的地方，对不对？主耶稣曾经用过很多的这个比喻来讲解过这个地狱哈，比如说他在讲那个财主跟不是，他在讲另外就是对不悔改的人说的时候，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他说，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哀哭切齿。什么叫外面？外面就是跟神隔绝的地方，神在里面，他在外面，就是没有神，与神隔绝的地方。所以地狱是一个完全与神隔绝的地方，大家明白吗？好，那我问大家，主耶稣刚才讲了句什么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讲出他离弃的时候，他就是表明他在地狱里面，明白吗？他经历的是什么？他经历的是与神的隔绝。我告诉大家，圣子和圣父是从来没有被隔绝过的，在那个时候，为了谁？为了我，为了你，对不对？希伯来书第二章九节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所以主耶稣其实不光是被埋在坟墓里的时候尝了死味，他在十字架上与神隔绝被神离弃的时候，已经为我们亲身尝了死味。以前有人说，有神学家争论说啊，耶稣有没有去阴间？其实这个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十字架上已经经历了地狱的痛苦，为了谁？为了你，为了我，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当他说出十架七言第四言的时候，他经历了什么？他经历了肉体的痛苦、心灵的痛苦、地狱的痛苦，是不是？那有人说啊，也许他是神，他还可以啊。不过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神学比较好的话，你们就知道，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对不对？所以他的痛苦丝毫不会减弱的，他就是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在那里经受着这个可怕的这个经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今天可以成为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
们都知道这个道理哈。希伯来书就在讲主耶稣就是我们天上的大祭司，为什么？因为他能对我们的经历感同身受，他真的能够感同身受，他了解你所经历的肉体的痛苦，他能够知道什么叫受屈辱的感觉，他明白什么叫遭弃绝，明白吗？所以我想说的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当你明白这是一个痛苦的经历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可以坦然无惧，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为什么？因为他一定能够体恤你的软弱。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请记得，无论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多么的软弱无助的时候，耶稣永远是你的去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痛苦的呼求，但只是痛苦的呼求吗？不，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这是一个罪人的呼求啊！你说从哪里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罪人的呼求？主耶稣是罪人吗？ OK， 我们来看看这个圣经是怎么描述的哈。刚才我们读到了主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这个周围发生了什么，还记得吗？我给大家重新再读一下啊，从五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五镇就是中午十二点，申初就是下午三点，三个小时，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过程当中有三个小时，全地都是黑暗的。那么为什么是全地黑暗？是这是个比喻吗？还是真实的？我告诉大家这是真实的哈。初代教父当中有一个叫特土良，他写了一封信给到罗马人，他说，你们去查查你们的年历，就可以找到在比拉多的时候，耶稣受死的那一日。那一天终日不见日光，正午的日光都被遮蔽了。这是初代的 教父说的啊。还有一个人叫圣丢尼修啊，他从埃及的希拉波利写了一封信给到皮吕贾啊，波吕贾，就是那个是很早期的那个一个圣徒哈、啊。他说在那一天他亲眼见到了可怕的黑暗。他在哪里见到的？希腊的埃及的希拉波利。所以它不是只是犹太这个地区的黑暗，它是全地的黑暗，全球的黑暗啊！甚至有一个希腊的史学家叫菲利公啊，他在他的著作当中也提到，他说在第202个奥林匹亚的第四个年头啊，我也不会算这个希腊年历啊，反正在202个奥林匹亚的第四个年头，有一天日头变为黑暗，及至那天第六个时辰，就是中午十二点，就黑暗如同夜间一般。然后有人算过，就是他所说的时间正好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间是吻合的。所以我想古人大概不太会用太科学的方法去看这个天象，他们说哇黑了那就黑了哈，所以也没有引起很大的惊讶。但是我想说的是，全地黑暗了，这是一个历史事实。神曾经让日头在雅雅伦谷停了一天，你相信吗？圣经说的三个小时全地黑暗，你相信吗？这次不光是圣经说的，历史学家都说，对不对？好，遍地都黑暗了，那请问为什么叫遍地黑暗？这跟罪人的呼声有什么关系？遍地黑暗的属灵的含义非常重要。我们刚才也提过了，主耶稣经历了什么？地狱的痛苦，对不对？而地狱就是在神家外面一个黑暗的地方，一个不悔改的人所哀哭切齿的地方。如果你今天用哀哭切齿这四个词啊，在这个精读圣经或者其他的圣经软件里面去查一查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就是代表地狱。所以黑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黑暗，遍地黑暗，就是与神隔绝，被神弃绝。讲得更简单一点，就是缺少神的同在和恩典，神把头转过去不再看这个世界，因为他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明白了吗？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神把脸转过去不再看他，完完全全的将他的独生爱子弃绝在他的同在和恩典之外。所以主耶稣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也许他前面三句还没有到这个状态，但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完全被弃绝，是处在与天父完全隔绝的状态。好，那么这个隔绝状态跟罪人有什么关系呢？再进一步的深入下去啊，你知道是什么造成与神隔绝的吗？有谁知道吗？你说是神的责任，神把脸转来转去，不是的， 就是因为人的罪明白吗？以赛亚书第六章六十四章七节说，原来他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你们记得伊甸园里面的故事吗？在伊甸园里面，始祖亚当犯罪堕落，对不对？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你说，哦，神把他赶出伊甸园了，对不对？没等等，神把他赶出伊甸园之前，亚当做了什么事？亚当犯罪堕落以后，他做什么事？他做了一件事情叫与神隔绝，是他自己做的。他是怎么与神隔绝？他去找了无花果树的叶子，可能那个无花果树就在他边上，他一看那个叶子比较茂密，他就把它叶子摘下来然后穿上去了。夏娃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当人类犯罪以后，人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隔绝。与谁隔绝？夫妻先隔绝，与最亲近的人先隔绝，对不对？然后呢又与上帝隔绝。然后呢，我告诉大家，神学家哈，曾经有个神学家讲过，罪人的状态有四种隔绝：第一种与神隔绝，第二种与人隔绝，第三种与己隔绝，不能够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第四个与物隔绝，就是与这个大自然隔绝。当人在处于犯罪的状态，也就是如果今天你看到没有信主的人的时候，其实他是隔绝的，他是跟一切都是隔绝的，明白吗？他跟所有的关系其实都是破裂的。所以你们明白为什么这是罪人的呼声吗？当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不是一个独生爱子向天父慈爱天父的呼声，这是一个绝望的罪人向公义的神发出的呼声啊！因为你离弃我了，我跟你隔绝了，我是个罪人啊！大家明白吗？其实是神的独生爱子取代了罪人的地位，代替我们向神发出的罪人的呼声。大家明白了吗？所以你回头看这些经，你就看明白了。请问这个主耶稣称神叫什么？叫我的神，我的神，对不对？你们知道吗？这是主耶稣很少有说过的话，因为主耶稣称神都是为父的，对不对？他曾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与父原为一。而且他也是这样祷告的，对不对？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你的儿子荣耀你。然后他甚至还把这个父的名号赐给他的门徒，你们祷告的时候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可是请问，在十字架上，在他说出第四句话的时候，他说了什么？他说，我的神，我的神，怎么会突然间改称号了？因为这句话不是独生爱子向慈爱天父说的，是独生爱子代替我们这些罪人向公义的神发出的绝望的呼声，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以思想一个问题，如果耶稣没有来，如果耶稣没有道成肉身，如果耶稣没有死在十字架上，请问十架七言的第四言是谁发出的？是我们将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就会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大家明白吗？如果没有人取代我们的位置说出这句话的话，那这句话就是我们的呼声，是不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我们面对这个可怕的地狱的烈火的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把我们隔绝在你的同在和恩典外？为什么把我丢在地狱的烈火当中啊？但是我问大家，今天这个假设还成立吗？如果耶稣没有来，这个假设还成立吗？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如果你不悔改还成立，因为如果你不悔改的话，将来你会讲这句话，对不对？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神说，我早就差遣耶稣基督来了，你不接受他的恩典，那你只能说这句话。但是对于所有信耶稣的人，这句话已经不成立了，烟消云散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了神公义的神惩罚，并且发出了我们罪人的呼声，对不对啊？所以感谢主啊！所以这个就是罪人的呼声。不过这个罪人的呼声也带出了这节经文的第三个层面，叫做救主的呼声。十架七言的第四言在神学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包含了基督教的核心的信仰，叫做代赎的恩典什么叫代赎？就是代替救赎代赎的恩典主耶稣，其实你仔细看主耶稣怎么说的？主耶稣不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他们？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罪人？他说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什么？
你气谁？我是谁啊？
我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我跟大家说，这一个字可以让我们看到伟大的上帝的救赎，因为这一个字天地都颤抖了，因为我这个我就是那个无罪的基督啊，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说，他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耶稣基督是完全无罪的，不是吗？但是这个无罪的基督竟然出现在这句话里面，真的是不可思议啊。那我问大家，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句话里面？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无罪的基督？为什么？前面讲过，因为他代替罪人呼求，同时他自己又是救主，这是救主发出的呼声，明白吧？当耶稣基督发出这个呼声的时候，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救主的时候，罪人就被释放了。你可以理解吗？因为有人发出这个呼声是救主，对不对？但天父听见了这个救主这个中保的祷告，他就把基督给怎么样离弃了，然后却给我们什么？给我们一个敞开的爱的怀抱。所以当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天父说我离弃你，我拯救他们。所以这使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呼求一定是大有功效。在旧约时代，以色列曾经有一个很特别的节日，叫做赎罪日啊。这一天会举行一个很特别的那个礼仪，叫做赎罪祭啊。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对那个赎罪祭熟不熟悉哈、啊？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因为这个跟这句话有关系啊。就是在赎罪祭这个献祭的过程当中，会用两个公山羊啊。然后呢，这两个公山羊都有很有含义的哈。第一个羊，大祭司把它牵过来，把它宰掉。宰掉以后呢，然后把它的血要带到那个至圣所里面，然后撒在那个施恩宝座和那个约柜前面的地上，就是大祭司要做这个事情。然后这个是作为百姓的赎罪祭，就被带进至圣所献给神哈。这是第一只羊啊，要被杀掉的。第二只羊。这个大祭司呢，就把手按在他的头上，然后承认以色列的罪，以色列的重罪，然后怎么样？接下来就把人派人把这只羊送到旷野去，象征百姓的罪被带到远处。这只羊叫什么？知道吗？代罪羊，代罪羔羊，就代罪羔羊是第二只羊，或者也被称为叫逃脱的羊，明白吗？我问大家，这个献祭里面，第一只羊被怎么样？被宰掉了。第二只羊被怎么样？逃走了。在我们跟耶稣基督这个之间，谁被宰掉了？谁逃走了？明白了吗？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在那一刻代赎的道理，福音的奥秘终于完全在十字架上被显明出来了。以前从来没有被显明过，现在完全被显明出来了。因为神要让他的独生爱子代替我们成为第一只羊，而让我们能够逃脱应有的刑罚。我们的罪归在他头上，对不对？他的义归在我们头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明白这是救主的呼声的时候，请问成为基督徒是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耶稣基督代替我受罚了，我已经重获新生和自由。我问大家，今天你还忧愁吗？也许你还会有生活上的忧愁，对不对？你还会有烦恼吗？也许会有生活上的烦恼，对不对？有学业上的烦恼，我不知道哈，有工作上的烦恼，对不对？有年老健康的烦恼，你们都有吧？可能还没有人有死亡的烦恼哈，还没老到这个程度。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因为有一只羊被献上，被宰掉了，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有一天，基督徒是充满盼望，有一天我们将要去到那荣美的天家，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眼泪。所以成为基督徒是件美好的事情，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所以今生其实是一场非常美好的一个旅程，成圣的旅程。我们可以慢慢的不断的成圣，虽然我们会经历至善至清的苦楚，但是我们将来一定有极重无比的荣耀。对，但是我在这边要补充一点，就是当我们去思考这个救主的呼声的时候，我们还有一点是需要值得注意的，就是 这位救主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是何等的高啊！啊，你们有没有发现是这样一回事情？我问大家哈，耶稣基督到底代替我们成了什么？两个答案：第一个，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成了罪人；第二个答案，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成了罪的样式。哪个答案？哎，好，有人已经回答了哈，就是。当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误解耶稣基督取代的意思哈，当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在十字架死的时候，他不是成为罪人，因为他没有犯罪，他成了什么呢？他成了罪的样式，明白吗？大家明白这个区别吗？无罪的基督成了罪的样式，本来不是他的样式，他成了那个样式。就好像有个人啊，把你塞在一个冰箱里面，把你的手啊脚捆起来，对不对？你本来站得好好的，但是他把你变成一个 面包的样式，这个可怕吗？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那个有人很好心给你买一件衣服，哎呀，那个我给你买件衣服，你一穿，哎呀，很不合适啊，你赶紧想干嘛，把它脱掉，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一件不合适的衣服啊，会让你感觉很难受，因为那不是你的样式，对不对？你手脚都展不开，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当无罪的基督成为完全罪的样式的时候，他整个人是多么的扭曲啊，被扭曲了，明白吗？你看十字架是不是扭曲了基督的身体，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是不是？所以代赎的代价是多么的高昂啊。而且还有一点，当耶稣基督说出这个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前面提到了这个圣子，神的独生爱子，从来没有与神分开过的独生爱子，却在那一刻竟然跟天父分离了。后来他永远没有分离过，之前他也没有分离过，但是怎么会就在那一刻就分离了？为了我们这些渺小如尘埃的人。所以我问大家，十字架的代价有多高啊？比宇宙一切的代价更高啊！代赎的恩典的代价是重价，这个叫做重价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与天父为我们分离，耶稣基督那无罪的羔羊为我们成为罪的样式，对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明白了这个道理的时候，我想只有两个字才能代表你的心情，叫做感恩。那是无比的感恩，不是吗？对不对？所以有一个牧师叫约翰牛顿，他写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普世的圣诗，我们都知道叫奇异的恩典。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思上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信之时既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所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那是痛苦的呼声，那是罪人的呼声，那是救主的呼声。但是还没有讲完，今天讲章还有最后一部分。我告诉大家，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这一句十架七言的第四句更是天父的呼声。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当这是天父，应该是这样说，因为这是天父公义和慈爱的呼声。因为当耶稣基督说出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其实他表明一件事情，就是天父是公义的。我们今天犯了罪可以被轻易抹除吗？不可以，对不对？神在西乃山跟他百姓立约的时候曾经这样宣告说，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留存慈爱，赦免罪孽过犯罪恶。哇，这个以色列百姓听了开心的不得了，说神真的是一个恩典的神啊，感谢主，哈利路亚，对不对？我相信你们听了也很开心啊。不过你们读完这段圣经没有？没有，后面还有一句，你们想知道是什么吗？我读给你们听。对，前面是神是慈爱的神，接下来神说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你犯了罪你不可以没有罪，神是什么？公义的，对不对？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你犯了罪，你想逃脱神的罪神的惩罚吗？永远不可能。所以你明白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他要满足神的公义啊，对不对？神是慈爱的神，他也是公义的神，他的慈爱基于他的公义，
他的公义显明在十字架，耶稣基督所说的十架七言的第四句话，他必须抛弃他的独生爱子，才能向我们张开爱的赦免的怀抱，对吧？但是我告诉你，天父的呼声不仅是公义的呼声，更是慈爱的呼声。为什么哈？你说从哪里看出来？很简单，请问天父抛弃的是谁？他没有抛弃你，也没抛弃我，抛弃了他的独生爱子，那位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那位在永恒当中与他永远长存同在相爱的那一位圣子，明白吗？也许在座的很多，我看有年轻人在座的，可能你们年纪比较小，可能不明白。我告诉大家，因为我有孩子，我告诉大家，等你做了父亲，你就明白抛弃你的儿子是什么感受。真的，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你们知道圣经上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哇，亚伯拉罕这个行为举止很好，神要跟他立约，对不对？神跟他立完约以后呢，可是还有最后一件事情，神要考验考验他，看他是不是忠于他的约。请问神用什么事情来考验亚伯拉罕？你这个父亲愿不愿意把你的独生爱子献出来？你如果愿意献出来 OK， 你就是一个忠心的，你才真的被称为信心之父。所以你看，神要让亚伯拉罕做一件最难办的事，就是一个父亲牺牲他的儿子。讲到这儿真的很感动。好，还有圣经里面还有第二个例子哈，就亚伯拉罕献以撒，圣经还有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也很 让人感动，就是第二个例子是那个大卫跟亚沙龙，你们有没有听过啊？哇，这个大卫年老的时候，他的亲生儿子亚沙龙，亚沙龙是他的大儿子啊，亲生儿子竟然背叛他啊，甚至谋杀他，夺取他的王位哦。不过很可惜，这个年轻人命不长，经过了一番征战以后，亚沙龙就被杀了，对不对？可是当大卫听到亚沙龙被杀的消息的时候，你知道他做了一个很惊人的举动，让他的手下觉得不可思议。撒母耳记下十八章三十三节，是这样记载，他说王的心里哀痛，上城门楼哀哭。哎，亚沙龙那个时候在追杀他，然后结果亚沙龙被杀死了，他就去哀哭，然后一面走一面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哇，这个圣经没写错吧？怎么都是重复的话哈？我恨不得替你死啊，亚沙龙啊，我儿。哇，你可以想象这个老父亲，这个大卫啊、虽然他的儿子要杀死他，可是他是多么的爱这个亚沙龙啊。所以我问大家哈，你看从这两个例子你可以看到，一个父亲要牺牲他的儿子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啊！请问谁办到了？天父办到了。十架七言的第四句话，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永恒的父亲竟然为了我们这些罪人啊，舍弃了他永恒的独生的爱子，而且这个爱子是从来没有犯罪得罪过天父的那个爱子，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这真的是把天父的大爱向我们表明出来了，对不对？神竟然不顾惜他的独生爱子的性命，竟然可以白白的牺牲这位从来没有与他分离的，从来没有得罪过他的爱子基督。所以在十字架上，请问是不是听到了天父的呼声？天父呼唤我们说，我已经把我的爱子舍弃了，你们愿不愿意回家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每当复活节来临，每当你想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第四句话，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是否听到那痛苦的呼声？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罪承担了无比的痛苦，他能体恤我们今天的软弱。你是否听到了那罪人的呼声？主代替我们说出了这呼声，以至于末日审判我们有平安，我们不会再有这样的呼声。你是否听见了那救主的呼声？我们一切的罪都归在这位救主这个代罪羔羊的头上，我们却重获自由和新生。最后，你是不是听见了天父的呼声？天父呼唤你回家，天父说，亲爱的孩子啊，我已经离弃了我的儿子，今天你赶紧回家来。 他要把戒指把袍子披在我们身上，你这个浪子愿意回家吗？所以今天在座的有很多都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哈，可是我们的心往往是远离神。我盼望弟兄姐妹借着这个复活节能够重回天家，重新你的心重新回到天父的身边，因为你已经听到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圣灵写下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七言，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承担了痛苦，你代替我们说出了罪人的绝望的呼声，你是我们真正的救主啊！在这个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了天父你的慈爱，我们祈求你翻转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天真的能够明白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